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和苏纳克同声呼吁，希望北爱尔兰分权政府恢复运作。
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更多美国人把共产中国视为敌人。
中共在布林肯出访时设禁航区，学者说中共蛮横无理。
川普起诉前律师科恩，指控他违反保密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 CNN 近日取得的外泄美国情报文件显示，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曾经试图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购买武器和装备，用于乌克兰和非洲国家马里的作战。 CNN 报道，这份外泄文件似乎显示，在俄乌战争没有缓和迹象的情况下，瓦格纳集团想尽办法进一步加强战力。而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广泛被视为美国和其他支持乌克兰国家的伙伴国，并曾公开反对俄罗斯入侵。此外，土耳其也是美国一座重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当地存放核武器是吓阻俄罗斯侵略北约成员国的明显警告。根据文件中引用的美国情报，瓦格纳集团在今年2月初与土耳其联络人见面，打算向土耳其购买武器和装备，但外界还不清楚这些联络人是谁，也不清楚土耳其政府是否对这些会面知情，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土耳其有意向瓦格纳进行任何军售。
根据社交媒体近来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乌克兰战俘遭到斩首，引发外界震惊。在这段片长约1分40秒的视频中，一名身着迷彩服的蒙面人把另一名身着制服的男子斩首。拍摄现场还传出用俄语激励刽子手的声音。视频中可以看出被害者的背心上有乌克兰三叉戟国徽。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谴责俄罗斯军队的做法是畜生。联合国也表示感到震惊，欧洲联盟则誓言将会追究战犯的责任。而克里姆林宫说，这个视频的真实性还有待调查。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乌克兰军事方面的机密文件持续被爆出，引发外界关注，同时也担忧乌克兰的反攻能力。原本乌克兰预计在今年春天对来犯的俄军发动大型的反击行动，但法新社11号看到的一份最高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牢固的防御以及乌克兰长期以来训练和弹药供应的不足，可能将阻碍推进力，并升高进攻期间的伤亡人数。
周三，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团队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32页的诉讼书，指控前律师迈克尔·科恩作为川普过去的雇员和律师，多次违反信托责任，不当得利，非法转换了川普的商业财产，欺诈性的虚报了一笔商业支出。诉状指控科恩在他的著作、播客和媒体的多次采访中，以川普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恶意的手段获得关注和财富。尽管川普律师团队向科恩索赔的金额预计将大大超过5亿美元，但这起诉讼要求赔偿金额将在审判中确定。在近期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对川普的刑事诉讼中，科恩正担任重要证人。而川普方面的最新诉讼书中没有直接提到曼哈顿地检的这份起诉，仅仅是针对科恩对封口费安排的陈述，要求索赔。川普法律团队强调，由于科恩最近加大了对前老板川普的虚假陈述，这位前总统已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法律赔偿，以打击胆大妄为的科恩。
根据美国劳工部周三发布的一份通胀报告显示，3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5%，涨幅明显低于2月份的6%，并创下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通胀有大幅减速。不过，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3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5.6%，涨幅高于2月份的5.5%。至于单月物价变化，CPI 经季节调整上涨0.1%， 涨幅低于2月份的 0.4%， 核心物价月增率也从2月份的 0.5% 降到 0.4%。 不过包含房租的居住费用3月份上涨 0.6%， 涨幅虽然低于2月份的 0.8%， 但仍是核心通胀顽固的一大元凶。经济学家预期，过去一年随着购房市场急动而飙涨的房租将逐渐回稳，反映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上。而昨天劳工部公布的也是美联储官员5月2号到3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 CPI 数据。
美国环境保护署周三宣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对美国制造的车辆的平均尾气排放施加更严格的限制。这项提案将把允许的限度降低很多，以至于汽车制造商将难以遵守，除非到2032年他们生产的车辆中有2/3是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拜登政府的提议将迫使美国汽车制造商在未来10年内大幅增加电动轿车和卡车的产量，更加紧迫地建立原材料供应链，以减少汽车行业对中国的依赖。早在美国环保署周三发布的这项规则之前，拜登政府就一直在采取行动加强美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并建立一条原材料管道，以减少汽车的行业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汽车制造商普遍认识到电动汽车代表了行业的未来，但周三的提议将大大加速这一趋势。这项提案将在最终确定之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据德国经济部12号宣布，在联邦资讯安全局把汉堡港列为关键基础设施后，德国将重新评估是否允许中共的国有企业取得其中一个码头的持股。经营汉堡港的汉堡港口与物流公司在电邮声明中告诉法新社，汉堡港在2023年初被联邦资讯安全局重新归类为关键基础设施，意味着德国必须重新评估这笔交易，最终可能会予以禁止。据悉，入股托勒奥特货柜码头已经成为北京广泛战略的一环，目的是控制对覆盖全球一带一路倡议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中远集团已经持有鹿特丹和安特卫普这两个欧洲最大港口的股份，并控制希腊雅典的比里夫斯港，同时筹划扩建德国西部的杜伊斯堡这个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外界估计，德国新的安全评估意义重大，因为即便是总理舒尔茨盟友、汉堡市长茨恩雀尔都强调，中共不应该再获准使用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德国经济部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中强调，既然目前的先决条件已经改变，我们正在研究这将对整体局势产生何种影响，但他拒绝对结果多加揣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苏纳克同声呼吁，希望北爱尔兰分权政府恢复运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4月11号晚上，推特 CEO 马斯克在位于加州旧金山的推特总部接受 BBC 采访时说，推特现在只有1500名员工，而在去年他接管时拥有不到8000名员工，这相当于裁减了大约80%的员工。马斯克告诉 BBC，当他接管推特时，推特正面临30亿美元的负现金流状况，只能活4个月了，因此他不得不采取激烈的行动。去年10月，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随着一些广告商退出，推特的收入大幅下降。为了应对困境，马斯克对推特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包括解雇高管、裁减员工，并就如何验证或标记用户账户制定了新政策。他告诉 BBC， 他积极削减成本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推特现在已经大致实现了收支平衡，广告商也正在返回。马斯克还说，推特目前的用户数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关于推特 CEO 的接班人选问题，马斯克说，目前他心目中还没有适当的人选。马斯克今年2月份曾说，希望在年底前找到一位接班人。
日前，招聘平台领英发布了几项新功能， 用于让几百万会员验证他们的身份，挫败黑客和在线诈骗。林英已经和部分雇主测试一个电子邮件验证系统。4月12号，林英说，这项功能允许会员通过发送到他们的工作邮箱的安全代码确认工作地点。现在全球有5000万林英会员可以使用。此外，林英已经和生物识别验证公司 Clear 合作。从本月开始，现有的 Clear 会员将能够通过电话号码、政府颁发的身份证照片和一张自拍来验证他的领英资料。另一项新服务让领英会员可以使用来自微软 Entra 的 Verified ID，凭证确认他们的雇主身份。这项功能实际上是在2022年推出的，但在今年4月底将大大扩展。三项功能对所有领英会员都是免费提供的。如果你启动了其中任何一项功能，验证细节将在你的领英个人资料上可见。
日前，根据行业机构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以及政府官员审查的贸易数据，在3月份结束的财政年度，印度的智能手机出口增加了1倍多，达到112亿美元。其中，2年前占据印度本地所有出货量2/3以上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对出口的贡献并不大。据业内人士分析，苹果公司几乎占到了出口总额的一半，估计为50亿到55亿美元。韩国巨头三星电子以大约40亿美元排名第二。去年，世界上最大的合同电子制造商富士康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 14，标志着印度首次组装苹果的最新机型。此举是苹果公司把它的供应链网络多样化的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疫情限制和其他因素已经表明严重依赖单一国家的风险。据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说，苹果将进一步扩大在印度的制造力，计划到2025年在印度生产所有 iPhone 的25%。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周三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把共产主义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近一半美国人则对习近平完全没有信任。这也显示，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双方在未来可能会更难合作。请听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周三发布的一项新调查报告，在这个中心对35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后显示，约38%的受访者将中共列为敌人，比去年上升13个百分点。超过一半受访者称共产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只有6%的人称中国是美国的伙伴。结果也显示，83%的受访者对共产中国持负面看法，比2022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尽管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更多的从负面角度看待共产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两党人士的差异有些微弱。皮尤研究中心举例说，当谈到共产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贡献时，84%的共和党人和80%的民主党人都表示共产中国没有做得太多，或根本没有做出贡献。皮尤研究人员还在报告中写道，人们普遍担心中共在世界上的作用，并强调了美中关系的恶化。美中关系随着贸易战、疫情起源调查、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对香港的镇压以及迫害宗教信仰者等多个问题上持续恶化。而自去年以来，拜登政府展开对中共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到今年稍早，美军击落一个中共间谍气球，也使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取消原本预定对中国的访问，这些问题都已使美中关系有所疏远。另一方面，报告也指出，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习近平会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近一半的人说，他们对习近平完全没有信任， 同时，美国人也对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彼此的合作关系感到担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福建海事局今天发出航行警告说，16号上午9点到下午3点，东海水域可能有火箭残骸坠落，禁止船只进入。昨天，中共原本宣称4月16号到18号将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航区，经过台湾交通部抗议之后缩为27分钟。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说，中共蛮横无理。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15号出访越南，隔天前往日本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于16号到18号举行的外长会议。中共却宣布于13号到15号在临近越南的北部湾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16号到18号将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航区。虽然经过中华民国交通部抗议后，该航太活动时间从3天改为27分钟，但由于布林肯从越南飞往日本参与 G7 外长会议必须经过该管制区，中共的一连串举动挑衅意味浓厚。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中共宣布的禁航区其实是在台湾防空识别区里面，它同时也是国际之间一个重要的国际航线，设禁航区中共只知会台湾一个国家，变成台湾要去跟其他受影响的国家说明，这是相当不合理的一部分。吴建中说，
其二的部分是日本长野在进行 G7 的外长峰会，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要到这个地方，那这一条航路被中共来进行禁航区之后，那简直就是一种挑衅，简直就一种外交上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当各国抗议之后，当然就中共匆匆结束这一场的闹剧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这种操之在我蛮横无理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得到国际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共商务部12号公告，将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纺织品等，调查持续最长9个月。有学者分析，中国贸易壁垒调查结果预计在今年10月结束，也可能延到明年1月，正好是台湾总统大选选情最热的时期，时机点很敏感。加上中共至今未宣布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不排除中共这次做法是基于政治考量。对此，本台记者专访了台湾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严慧欣，他表示，
中国对台湾展开这2000多项的贸易壁垒调查，他所主张的是台湾对于中国禁止进口这2000多项的产品，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的 WTO 的义务的。我们确实有对中国禁止这2000多项的产品，可是我们在加入 WTO 2002年之后，这一个措施就一直存在了。所以存在了20年的措施，中国现在才提出抗议，然后要用这个法案来进行调查。那看起来经济层面的考量应该是比较低的，重点还是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它要针对我们台美的交流提升，包括接下来总统大选即将进行当中，我觉得它是以经济的手段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就是政治抗议的目的，比较是这一次调查的重点。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正在爱尔兰进行访问的拜登总统周三呼吁，希望北爱尔兰主要政党领导人能够放下分歧，恢复北爱尔兰的分权政府，并强调，目前已有几十家美国大公司准备来北爱尔兰进行大量投资，未来北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将大有可为。请听报道。
本周，拜登总统正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以纪念1998年签署的耶稣受难日和平协议25周年。周三当天，拜登总统在北爱首府的阿尔斯特大学进行了演讲，并在自己下榻的贝尔法斯特酒店会见了英国首相苏纳克，之后预计将前往爱尔兰共和国进行为期2天半的访问。有着爱尔兰血统的拜登总统也会和那里的官员和远房亲戚会面。作为1998年签署和平协议的关键部分， 北爱尔兰分权政府对英国脱欧后的贸易安排存在争议。自去年亲爱尔兰的新芬党与选后占据国会多数后，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开会，因此拜登的到访仍是北爱尔兰的政治僵局持续的当口。苏纳克周三在与拜登会面期间表示，两国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伙伴。他与拜登谈到了北爱尔兰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机会，也希望北爱尔兰能尽快恢复权力分享运作。拜登则提到，欧盟和英国最近达成的温莎框架协议已经缓解了英国脱欧后北爱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该协议是由英国首相苏纳克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于上个月达成，避免了可能危及和平协议硬边界的出现。拜登说，温莎框架解决了英国脱欧的实际现实问题，它是确保来之不易的和平和耶稣受难日协议进展得到维护和加强的必要步骤。他说，我相信这个框架提供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将鼓励在北爱尔兰进行更多投资，甚至大量投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导弹；
德国外长访华将重申欧洲政策；
联邦政府针对俄乌战争扩大制裁超过120个实体和个人；
美联储预计今年晚些时候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3号、14号访问中国，目的在于重申欧盟对北京的共同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并做出损害控制，避免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言论使欧洲对美国和对中国的态度出现混乱。贝尔伯克在这次行程中将会会见中共外长秦刚和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并和秦刚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访华前，贝尔伯克说，他此行的首要任务是提醒中国有责任影响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并强调欧洲的共同信念，就是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是不可接受的。一些珍视与美国关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希望贝尔伯克的立场更接近与马克龙同时访问北京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表达的立场。冯德莱恩访华前曾说，欧洲要从外交和经济上专注于消除与中国关系的风险。
华盛顿邮报取得的美国外泄机密显示，美方情报评估，由于俄乌双方都没法取得胜利，以致都拒绝和谈，战争将会打到2024年，甚至不排除战事消磨会引发乌克兰领导阶层更迭。美国媒体上周揭露西方援助乌克兰反攻的机密计划外流到网上，后来发现泄露的范围不只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议题。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外流密件可能真假参半。多份评估报告指出，俄乌战争持续至今，两军伤亡多达354000人。外泄机密指出，战事僵局将迫使莫斯科因为作战力量损耗而动用低劣的后备力量，克里姆林宫也很可能加快把占领地并入俄国的作业。欧洲学者、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席康利说，这一向是看谁先耗尽资源的比赛。康利说，他同意美国情报的论点，也就是唯有其中一方力竭，谈判才会开始。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4月12号正式提名现任副总统赖清德为2024年总统大选参选人。赖清德说，2024年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而是民主与专制的抉择。 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可以决定。赖清德也向中国喊话，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中国必须要深刻体验到，如果对台湾发动战争，台湾固然是最直接受创，但是所掀起的全球的灾难，中国也难以承受。随着民进党备战2024定于一人，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今天说，国民党党内现在态势也非常明显，就是要征召侯友宜。不过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仍在等待国民党征召。郭台铭本月初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全力争取国民党提名参加总统大选，12号又起身前往日本访问，不放弃参选希望。
加州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士丹因病缺席参议院投票，造成民主党难以通过拜登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他周三说，他将暂时离开司法委员会，但不会从参议院提前辞职。89岁的范士丹在2月份接受带状疱疹治疗，此后一直缺席参议院投票。今年参议院的82次投票中，范士丹缺席了60次，其中25次投票跟任命法官候选人有关。国会至少两位民主党众议员公开要求范士丹退休。不过，范士丹在周三的声明中说，原本打算在3月份回到国会大厦，但由于医疗并发症而被推迟，继续在旧金山的家中工作。民主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1席对49席领先共和党。在范士丹以及宾州参议员费特曼因忧郁症入院治疗的情况下，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被削弱。
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警告，中共特务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利用这些国家的护照免签证入境英国。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提供证据，包括中国的敌意国家的公民通过取得这些免签证国家的护照进入英国，担忧入境的人包括特务。此外，英国的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也有证据显示，有组织罪案集团有利用这种方法，把在国际刑警监视名单上的人偷运到英国。在收到中共特务通过这种方法入境英国的证据后，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措施。然而，有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说，英国外交部阻挡这个做法，因为外交部希望解除对印尼、泰国、赞比亚等国家的签证限制，让更多旅客入境，但被内政部否决。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说，并非想阻挡计划，只寻求延迟，而这是部门间的正常商讨程序，并非争执。英国内政部说，英国政府会基于最新的资讯和情报，经常检视英国的签证政策。
电子烟公司 Juul 被控违法向青少年推销，4月12号与纽约等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达成和解协议。Juul 将支付4.62亿美元的赔偿金，其中纽约州获得1.127亿美元，用于全州的未成年人戒除电子烟计划。这起诉讼是由纽约州、加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新墨西哥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在2019年11月所联合提起的。他们指控 Juul 从事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营销，谎称电子烟比香烟更安全，并且不择手段铺天盖地地向未成年人推销。 Juul 是全美最大的电子烟公司。自从 Juul 电子烟2015年上市后，纽约市高中生抽电子烟的比率增加了3倍。随着电子烟销售的增加，2019年全美开始爆发因为抽电子烟导致的严重疾病，住院人数超过2500人。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说，Juul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现在他们终于为所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导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美中两国官员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2号就贫穷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此前，国际货币基金曾说，债务减免是本年度会议的首要议题。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会前撰文说，这次会议将有很多议题要讨论，从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到金融稳定风险，从全球割裂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也说，债务重组问题将成为中心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了多达10000多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债务正义在本周二发布的最新报告中说，贫穷国家正面临25年来最沉重的债务负担。今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外债支付平均将超过政府收入的16%，这是自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家担心，如果不能够尽快达成债务减免协议的话，将导致国际信贷减少、利率上升，导致更多的国家违约，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国劳工部公布，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5%，月增率为0.1%，低于市场预估，显示美联储过去一年积极升息已有效果。不过，美联储公布3月份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官员对区域银行流动性危机表示担忧。此外，会议纪要还显示，官员们担心美国银行业危机之后，经济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陷入温和衰退。而下一个推动市场走势的催化剂可能是第一季度的财报季，将于周五拉开序幕，届时将公布花旗、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的财报。
英国金融时报12号报道说，软银接近出清他持有的阿里巴巴的所有剩余股票，以便在市场低迷打击科技业投资之际缩小在中国的风险敞口，并筹集现金。根据软银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文件，这些远期销售最终将使软银在阿里巴巴的股份削减到3.8%。由富翁孙正义所创立的日本软银集团，今年通过预付远期合约出售了价值约72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去年软银才抛售了创纪录的290亿美元阿里巴巴股票。阿里巴巴股价在周三的常规交易时段下跌了近6%，在盘后交易中进一步下跌1%。上个月，阿里巴巴宣布将拆分成为6家公司，以努力释放股东价值。软银说，出售阿里巴巴股票反映了它转向防御模式，以应对更加不确定的商业环境。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